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惠州今日会宣布检疫酒店嘅替代方案。印度连续七日新增超过300,000宗新冠确诊个案。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支持台湾参加下个月举行的世卫大会。SBS 电台，大家好，我是杨慧仪，现在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墨尔本以北一个宠物隔离设施被认为是惠州替代检疫设施的其中选择。该设施目前是联邦农业部用来隔离动物，可以装修作为住宿小屋，类似北领地的 Harbor Springs 设施。惠州政府就目前酒店检疫制度替代方案，过去三个月评估州内多个地点，预计在今日会宣布方案。西澳州长麦高文今日将会宣布上个周末的封锁措施放宽之后会实施的防疫计划。珀斯同飘地区的临时限制措施仍然有效，直到明日星期五午夜。措施包括必须戴口罩和聚会人数有限制。他亦会透露今个星期日举行的澳式足球联赛打比赛 West Coast 对 Flemington 这场比赛入场观众的限制。目前酒吧和夜店最多只是能够容纳20顾客，其他很多餐饮场所亦都一直关闭，直到另行宣布。全澳注射的新冠疫苗剂量总数今个星期突破200,000剂，但注射人数仍然远远落后于计划。优先组别的部分人，例如长者，很多仍然未打疫苗针。总理莫里逊就表示，计划继续取得进展。而独立参议员蓝比向九号台话，他认为政府正变得自满。他指出，需要在确定订购的剂量几时到达，又或者政府是不知道。这方面政府需要增加透明度，以及必须诚实。
Because we have not had death in our faces 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out there.
蓝比话，因为澳洲冇好似世界上其他好多国家一样面对庞大嘅死亡个案，所以变得沾沾自喜。佢认为系非常令人担忧。联邦政府嘅真正失败系未能够早期就成功订购辉瑞疫苗。佢又话，佢已经成为新冠疫情委员会嘅成员，并且试图从坐喺佢哋前面作工嘅人了解真相，但是非常困难。这个是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应该告诉他们真正出了什么问题。昆士兰大学的试验计划设施在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之后，可能在几个月后就生产 mRNA 疫苗和癌症疗法，开展研究和开发的工作。昆大的澳洲生物工程及纳米技术研究院将会负责该设施。该设施将生产高质量高纯度的核酸 RNA 和 DNA， 支援全国各地的核酸研究人员的工作。参与计划的密室教授说，有关设施将支援大规模生产 mRNA 疫苗，又表示 mRNA 疫苗主要被用作对抗新冠疫苗，但这项技术亦有潜力对抗癌症。
The pandemic has really shown us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quality of these mRNA vaccines.
密室说，新冠病毒疫情令他们看到 mRNA 疫苗的有效性和质素。在大流行爆发之前， mRNA 早已被认为是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大家只是在今次疫情才真正了解这些疫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和功效。他说，今次是第一次就有关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测试。财长费登堡表示，下个月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旨在进一步将失业率降低到5%以下，并承诺避免转向紧缩。 费登堡指出，目前的 5.6% 的失业率仍然不是很稳阵地低于 6%， 这个是在新冠疫情预算修订之前设定的目标。中国敦促澳洲政客摆脱冷战思维，指政府某些成员为麻烦制造者。内政部秘书长佩祖罗在军团日致辞的时候表示，全球战鼓正在敲响，澳洲必须为地区冲突做好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就回应，澳洲长期以来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应该将重点放在促进和平方面。
作为一个长期受益于对华合作的国家，
赵立坚说，作为一个长期受益于对华合作的国家，澳洲鼓噪中国威胁论既不合乎事实又很不道德，中方奉劝澳洲个别政客摒弃冷战思维，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多做有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事情。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下个月24号召开，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分别透过委员会的官方社交账号发表贴文，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其后超过200名来自欧美和大洋洲的国会议员亦都加入声援，批评北京当局设置重重关卡阻挠台湾参与大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的活动都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理处理。马晓光在回应有关台湾的军演和台海局势时表示，当前紧张动荡的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对立对抗。他说中方愿意以最大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SBS 电台现在继续由杨慧仪报道新闻。印度昨日公布新增3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亦是连续第七日超过300,000宗，全国累计1800万人确诊。同时新增死亡个案亦都创咗单日新高，累计死亡病例经已超过200,000宗。不过有世卫组织的专家就说，当地检测能力有限，染病人数可能是被严重低估，认为实际确诊人数可能超过5亿。而英国就宣布将会向印度运送3个氧气制造厂房，每个只是好像货运货柜一样大，能够每分钟制造5000公升氧气，足够同时给50人使用。此前英国经已向当地运送200部呼吸机以及95部氧气浓缩器。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前往前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私人住所执行搜查令，拿走多部电脑和手提电话。当地传媒报道，执法人员同时亦都搜查了朱利安尼的办公室，他目前因为涉及乌克兰的多宗交易而受到司法部调查。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形容今次搜查行动令人恶心。
Anybody, any American, whether you're red or blue.
安德鲁说，任何人不论支持民主党抑或共和党，都应该为今日发生的事以及为司法部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而感到极度困扰。他说这个情况是令人作呕。体育消息，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够3个月开幕，但当地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严峻。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记者会上透露，冬奥会可能会闭门进行。 澳组委公布所有运动员和密切接触者需要在登机到日本前接受两次病毒检测，到步之后不得乘搭公共交通，只可以在特定地点吃饭。另外，所有参加者亦都需要每日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不是早前决定的每四日检测一次，以减低出现隐形病例的风险。至于会不会容许国内观众入场睇比赛以及观众人数上限，奥组委将观望国内疫情发展，推迟至六月先至作出决定。考虑紧嘅方案除咗闭门作赛之外，亦包括将入场人数限制喺五成。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在会上表示，将奥运参与者同日本民众嘅健康放喺首位，已经准备好作出所有必要的措施，将风险减至最低，令日本民众安心。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064点，升30点，总成交55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33820点，跌16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9071点，升129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57点，升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90，对港元6.0474，对人民币5.0474。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可能有烟霞，最高气温24度；墨尔本阳光普照19度；布里斯本一两阵骤雨25度；珀斯有骤雨，可能有雷暴26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24度；荷伯特一两阵微雨20度；坎培拉阳光普照21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33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